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8月19号星期二，中国时间晚7点开始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以色列和哈马斯继续在开罗谈判。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埃博拉危机被严重低估。美国警察与抗议者在弗格森镇再次爆发冲突。台湾科技官员表示，两岸关系表面和缓，但双方网军每天都在交战。日本举行实弹射击演习，民众报名踊跃。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看几则简讯。巴勒斯坦警告说，如果哈马斯和以色列官员不能在星期二午夜停火最后期限之前达成一项协议，就会再度爆发暴力冲突。双方正在开罗进行紧张的间接谈判，此前双方星期一同意 将停火延长24小时，这是10天来的第3次停火。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埃哈迈德星期二说，如果谈判不能取得成功，暴力还将继续下去。在停火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一午夜失效的几分钟前，双方宣布延长停火。没有迹象显示谈判代表们已经接近达成协议，以结束以色列和哈马斯持续1个多月的战斗。哈马斯目前控制着加沙地带。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军方帮助伊拉克武装力量和库尔德人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手中重新夺回具有主要战略意义的摩苏尔大坝。奥巴马星期短暂地出现在白宫记者会上，他说，如果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炸毁了摩苏尔大坝，那将给伊拉克北部带来毁灭性的洪水，并造成数以千计人的丧生。奥巴马说，美国看到了伊拉克的重要进展，并正在帮助伊拉克人击退恐怖分子。五角大楼说，美国星期一对大坝附近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又进行了15次空袭，摧毁了他们更多的阵地和武器装备。乌克兰官员说，亲俄分离武装袭击逃离该国东部战火的平民车队，导致数十名平民被打死。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发言人李森科星期一说，他无法提供具体的死亡人数，他说死者中有儿童。他还表示，反叛分子使用从俄罗斯进口的格拉德连发火箭系统和地雷发射器袭击平民。这次袭击星期一早上发生在位于通往被困的东部城市卢甘斯克的一条主要街道上。反叛分子发言人否认他的部队参与了这次袭击。最近几个星期，卢甘斯克一直是分离分子和乌克兰军队交战最猛烈的地方，9名乌军士兵夜间被打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袭击了西非并夺去1000多人性命的埃博拉危机被严重低估了。另外，人道主义组织无国界医生也说，这场危机可能将再持续至少6个月。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几内亚的安全部队在上周四拆毁了位于首都科纳克里的一处贫民窟。这一行动是总统下令清理易于病毒传播的拥挤区域的行动的一部分。说到贫民窟，这意味着各种各样的危险，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获得帮助来摧毁这些房子。这个区域对民众、对晒浴干的妇女以及总统卫队营房的安全都带来了危险。科纳克里被认为是西非最脏乱的城市之一，但是对于住在这里的人来说，这里是家。
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不是好事，我们是几内亚人， 我们不是这里的外人，为什么拆毁这里？因为埃博拉。别管我们，就让埃博拉杀死我们，也别把我们牵走。
人道主义组织无国界医生在上周四说，埃博拉在最初的爆发中心几内亚的扩散已经放缓，关注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利比里亚和其他地区。该组织的主席廖满常说，即使根据最乐观的估计，埃博拉危机也将持续至少六个月。他是在疫区视察十天之后在几内亚说这番话的。
I really had the feeling that it is like a wartime.
我真切地感觉到这是战争时期，无论你在哪里，你都能看到恐惧，普遍的恐惧，没有人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
廖满常说，世卫组织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来维护地区稳定，特别是利比里亚。
WHO needs to take a leadership.
世界卫生组织需要发挥领导作用，在各个操作层面上派去得力人手。
And this needs to happen at all level.
恐惧使得一些国家暂停了飞往西非的航班。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不必要的。
Air travel is a low risk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Ebola.
空中飞行对埃博拉的传播而言是低风险的，因为埃博拉不是空气传播的疾病。埃博拉通过与病患接触传播，而传播是靠体液完成的。
And the transmission is done by the body fluid.
埃博拉的爆发已经在今年造成了1000多人死亡和另外大约2000人患病。该病的症状包括发热、肌肉疼痛、呕吐、腹泻以及重要器官受损引发的出血。目前还没有治愈手段。专家说，及早治疗是关键。
It's really important for people.
当人们有症状的时候，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医，这点十分重要。
一些疫苗正处于研发初期，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在如此不同寻常的严峻情况下，使用未经充分测试的药物和疫苗是合理的。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据重要分析师称，最近在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很有可能损害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或许还有尼日利亚的经济增长和财政状况。一系列病毒预防措施正在抑制商业、运动、旅游和贸易的发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在华盛顿的报道。
埃博拉引发巨大恐慌，当地抗议活动要求政府采取更加有力而有效的措施。埃博拉病毒通过接触传染者血液或其他体液进行传播，已经导致几十名医务人员死亡，一些医院被迫关闭。穆迪信用评级服务公司说，抗击埃博拉的费用将增加国家预算压力，商业滞缓将削减税收，并导致各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专家称，埃博拉疫情对一些国家经济的损害超过以往，因为疫情都爆发在人口密集地区。尼日利亚籍经济学教授本杰明·阿坎德对此感到担忧。这位美国韦伯斯特大学商学院教授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埃博拉病毒对经济的影响令人震惊，因为这些受影响的国家处在可能关闭经济命脉的边缘。
穆迪公司称，埃博拉可能会影响航空以及其他重要商业和交通活动至少一个月。一些航空公司要求乘客登机前洗手并进行体温检测，而其他航空公司已取消相关航班。政府官员也关闭了某些边境，禁止公共聚会和体育活动，并让一些工人待在家里。一位店主说，这样的情况影响了商业活动。
自从埃博拉爆发后，顾客越来越少。
卫斯理大学疾病专家称，埃博拉已经导致1000多人死亡，这个数字可能会继续上升。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感染科专家阿密·阿达贾说，目前没有有效疫苗和广泛治疗的原因是各机构没有就采取什么紧急措施达成统一意见。
埃博拉影响到的人口比例非常小，这次疫情是分散的，极具爆炸性，随后快速消失。通常可用低成本的技术含量并不高的措施得到有效控制，但是这一次埃博拉疫情却除外。
这些措施包括告诉潜在受感染者如何避免感染，向卫生工作者提供更多防护服和手套、肥皂、水和漂白剂。但是目前官员还没有说服足够多的人使用上述措施。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内方面。星期一晚间，抗议者和警察在美国中部密苏里州弗格森镇再次爆发冲突。在弗格森镇，一名白人警官打死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造成了紧张局势。佩戴防护面具的警察向聚集在弗格森街头的抗议者发射震爆弹和催泪弹。抗议者最初进行和平抗议，后来局势趋于混乱。警官约翰逊上尉星期二清晨对记者说，警察遭到了猛烈的攻击，但没有发一枪。他表示，抗议者开了枪，打伤了两人。他还说，警方逮捕了31人。约翰逊表示，大多数抗议者是和平的，但一小部分人把示威活动变成了暴力。他说，警察不会把罪犯与弗格森居民混为一谈。国民警卫队按照密苏里州长的指示，已于星期一清晨进入弗格森镇，加强当地的警力。在18岁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8月9号被当地一名警察开枪打死之后，警察和抗议者在当地持续对峙。密苏里州州长下令向弗格森派出了国民卫队，但一个星期以来，暴力事件还不断的发生。下面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星期一清晨，在警察和抗议者之间发生新一轮冲突之后，州长杰伊·尼克松授权出动国民卫队。自18岁青年迈克尔·布朗被打死之后，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抗议者走上街头。星期天傍晚，身着防弹服、头戴防毒面具的警察，在装甲车的配合下，用催泪瓦斯驱散了试图涌向他们的人群。上星期被州长杰克逊任命负责弗克森保安事务的密苏里公路巡警警长罗恩·杰克逊对媒体说，一些此前参与和平游行的抗议者后来试图闯入安全指挥中心。杰克逊说，
我们以祈祷、传递和平、团结与正义的信息开始了我们的礼拜日。不过到了夜间，情况却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有人开始扔燃烧瓶，还发生了开枪、抢劫、破坏以及其他暴力活动。这些活动显然不是自发的，而是有预谋的刑事犯罪，目的是破坏财产、伤及民众、挑起事端。这种冷酷无情的行为并非和平的抗命举动，很多情况下是有预谋的，通过协调的方式搅起的激进行动。
约翰逊表示，还有人向警察开枪，不过没有警察受伤。然而参加游行的抗议者愤怒地否认了在警察向人群释放催泪弹之前发生暴力行为的报道。抗议者丽莎·威廉姆斯说，
我们只是往前走，打算到控制中心前下跪，而不是开枪，但是他们却开始开枪。
我们只是往前走，打算到控制中心前跪下，而不是开枪。暴力事件发生数小时后，弗格森开始实行连续第二天夜间宵禁。州长尼克松在弗格森宣布紧急状态，并且施行午夜至次日凌晨5点的宵禁。星期天傍晚，《纽约时报》报道说，由私人进行的尸体解剖最初结果显示，布朗至少身中6枪，其中头部中2枪。布朗的家人请求进行这次私人验尸。星期天，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说，遵照布朗家人的愿望，同时鉴于此案的高度敏感性，联邦医疗检验官将对布朗进行一次尸检。另外，地方当局也进行了尸检，结果尚未公布。星期五，警方公布了相关的报告。警方表示，报告显示，就在布朗被射杀前不久，他参与了抢劫，并且和一家方便店的店员发生冲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一结束了对亚洲的首次访问，并呼吁韩国与朝鲜实现和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教宗在首尔明洞天主教圣堂的弥撒上呼吁动荡不安的朝鲜半岛和平。韩国总统朴槿惠出席了这次弥撒。方济各说，只有宽恕才能和解，尽管这似乎不可能、不实际，有时甚至令人反感。
让我们祈祷吧，为降临新的对话、相遇和解决分歧的机会，为持续慷慨解囊，向那些需要的人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为更清晰地认识到所有的朝鲜人都是兄弟姐妹，都是一个家庭成员，都是一个民族。
在弥撒开始之前，教松方济各会见了一些老年妇女，他们在日本军队占领朝鲜半岛数十年期间被迫充当日军的慰安妇，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其中一个所谓的慰安妇给教松一个蝴蝶状的胸针，教松在做弥撒时戴在衣服上，这个蝴蝶是他们发起运动的象征，要求日本承认虐待慰安妇并给予他们补偿。在访问韩国的五天中，教松方济各向中国和北韩等共产党治理的国家示好，敦促他们加强同梵蒂冈的对话。韩国的天主教官员敦促平壤派遣一个朝鲜官方天主教协会的代表团参加首尔举行的弥撒，但是朝鲜拒绝了邀请，指出韩美星期一开始举行年度联合军演。朝鲜誓言，如果美韩举行联合军演，将对韩国发动无情的先发制人的打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香港方面消息。由香港亲北京团体组成的保普选反战中大联盟星期天动员数以百计的团体和数以万计的中港民众发起大游行，反对民主派发动的争取真普选的和平占领中环运动。这次活动成为建制派近年少见的有组织的大规模活动。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亲中的建制派阵营为营造反战中的民意，8月17日发起总动员，举行包括跑步、献花和游行的各种活动。据主办方游行前称，各社团上报的将参加游行的人数超过12万人，不过游行后则称有19.3万人参加。尽管参加817反战中的人群明显比参加泛民主派争取真普选的71大游行的人潮要稀疏很多，但是香港警方却出人意料地称有11.18万人参加了871游行，而警方对71大游行人数的评估则只有9.86万人，因此警方被质疑是明显偏颇，压低泛民主派游行的人数，抬高亲中团体的人数。而受邀统计游行人数的香港大学民研计划和社工及社会行政学系的估算人数则分别在8万和6万左右。此外，港媒星期一报道说，许多媒体调查采访后发现，包括香港青年会、广东惠州总会、深圳社团总会在内的许多团体通过派钱和物品或组织内地人来港旅游、购物等方式动员人员充数参加游行，派钱的数目每人从200到500港币不等，而一些混入这些团体的多名香港记者也获得了数目不等的现金。同时，包括《明报》《信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多个社团游行前在游行起步的维多利亚公园附近的铜锣湾多家酒楼安排数百桌酒席，甚至包场，每桌价格从1600到4000港币。针对有些团体为凑人头向游行人士提供报酬被媒体拍摄下来，联盟召集人周荣表示不接受该做法，若指控属实，应向联盟具名投诉，但提供交通、膳食等则没有问题。另外，港媒还报道说，尽管参加游行的人数多数是有组织的，穿着统一的 T 恤，而且有团体还提供统一的回答记者提问的答案，但是许多游行者被电视台和平面媒体记者提问时，不明白游行目的，不了解和平战中，误以为是为了购物或旅游，甚至有人称是乡长让来就来了，或者公司上级接见并邀请参加游行，迫于无奈。 而许多人则在刚刚走出维多利亚公园后就离开，还有人脱下统一的 T 恤，换上自己的衣服，开溜去逛街。此外，在维多利亚公园人群走后，现场留下许多矿泉水瓶等垃圾，而在游行完毕后，许多人将国旗和区旗以及各种标志随意丢弃在行人道的回收桶旁边。香港立法会议员、亲北京的民建联的副主席叶国谦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游行组织者强调反对向游行者派钱，不过这种情况确实有损于游行的公信力。他说，
如果有这些事情发生，当然是对整个游行的这方面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这个是当然的。但是我看到大会也是非常强调他们的这个绝不应该有什么这么派遣的行为出现，这不是大会所提倡的。
不过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叶国谦还表示，派钱的事情是少数人的个人行为，不应该以偏看全，认为参加游行的人都是因钱而上街，不是出于自愿。他说，
如果真的出现是很小的一些人，是个人行为，所以我觉得也不应该把它以偏看全，影响这个十多万人站出来用脚表达反建中的意向。如果是抗转到游行不是他们自愿的，而是有人用钱叫他来，这完全不是一个事实。
同时，包括和平战中三位发起人、泛民主要代表人物以及23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以及学界团体在内的泛民主派人士，星期一在香港报章上刊登全版广告，呼吁香港市民不要接受假普选，称要是姑且接受港府推销的筛选行政长官参选人的假普选，就等同出卖香港的下一代。由香港学者发起的和平战中运动近日表示，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今年8月底就香港2017年特首普选候选人的产生办法定下筛选的框架，他们就在9月展开争取真普选的公民抗命活动，用和平占领香港中枢地带中环的方式加以抗议。此前，和平占中运动6月下旬就民间政改方案曾举行全民投票，有近80万人参与。另外，几十万港人参加了反对筛选、争取真普选的7.1大游行。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过去几十年来，台湾当局管辖的马祖和金门一起，一直处在海峡两岸分治和对峙的最前线。随着两岸关系缓和以及驻军规模的递减，马祖人正面对一场特殊的挑战和一个难得的机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马祖的采访报道。
从台北松山机场乘50分钟的航班到马祖南竿机场后，异乡的气息就迎面扑来。台湾本岛已经远去，走进马祖的村落就如走进了中国大陆闽东地区的乡村。看到当地政府大楼上的招牌，你会知道这里已经不是台湾本岛。但从招牌上的繁体汉字也看得出，这里并不隶属中国大陆当局管辖。
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人口是我们60倍的连江县。
台湾当局所管辖的福建省连江县主要由4乡5岛组成，距离台湾本岛110多海里，但离中国大陆福建省连江县的海岸线只有大约10海里。在1949年海峡两岸分治后的几十年中，地理上最靠近中国大陆的马祖也一直处在两岸军事和政治对峙的最前沿。在马祖列岛上，驻军在每一个山头、每一片海滩上修建了碉堡，在山坡里挖掘出了蜂窝般四通八达的防空洞和地下作战部，随时准备击退中国大陆军队的入侵。然而近些年来，两岸经贸往来不断深化， 政治对峙趋于缓和，军事上的对峙也逐渐隐退。在马祖，许多昔日的战壕和碉堡已不再有驻军的身影，往日枪炮组成的火力网正由蜘蛛网替代。
现在都撤军了，现在就所有的兵力都 没什么兵力了，就一个队，每个队，我们北干，我们离岛都是一个队了，队了，以前是一个指挥部，哎，现在一个大队而已，多少人？部队在这边只是说一个象征性而已吧。
马祖各岛上的商家最直接感受到了驻岛部队人数大减带来的影响。福澳客运码头附近一家餐馆的老板娘刘水英依然留恋过去生意上的好时光。
部队在这里，我们才有生意做。现在部队都撤关了，我们就没什么生意了，就是只可能靠观光而已。观光不来，我们就没有。
据悉，马祖各岛上仍住有成百上千的军人，但是在当地的商家看来，依赖阿兵哥维持生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好在马祖各岛风景秀丽，人文景观资源丰富，昔日的碉堡战壕也变成今天的游览胜地。连江县议会议长陈贵忠说，提升马祖观光产业最大的挑战是改善进出马祖的交通。
空中交通还是不是那么便利，机坛还没有一直没有办法扩展，那可以说马祖人走出去也不容易，外面的光客也好，外面的旅游的朋友来马祖也是非常不容易进来。
不过交通正在改善，马祖与中国大陆黄旗港海上航线今年下半年通航后，马祖与对岸的航运将从现在的90分钟缩减到25分钟。连江县县长杨随生说，他看好与中国大陆连江县密切的地缘和人文关系会大大推动未来马祖的发展，甚至看好马祖未来在两岸政治关系中可能扮演更大的角色。
马祖在这过去大概50-60年来，对台北政治上、经济上的御权关系很密切，但是呢，从这个血缘、亲缘关系，它完全跟大陆融在一体，血亲的渊源上面，这个是切割不开的。所以有这个渊源，我们觉得，可以作为将来两岸进一步在密切交流的一个缓冲地带啊。甚至于说可以一个，我们套中共他们经常讲的先行先试，好，先行先试是让马祖跟大陆这个两边不同的制度可以在这边融合。
两岸分治长达65年后，台北当局与北京当局彼此依然存在很大的戒心。北京是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也是马祖为福建省连江县属下的一个乡。而且一直没有放弃以武力收复这些岛屿。台湾官员说，虽然两岸关系近年来趋于缓和，但是台湾必须具有充分的自我防卫的能力，才有信心和实力与中国大陆交往。不过马祖人期望这些瞄准中国大陆的坦克和大炮将来永远只是一些吸引观光客的旅游景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马祖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科技部门的官员表示，两岸关系表面上缓和，但双方网军每天都处于交战状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科技部长张善政日前接受飞碟电台访问时说，两岸关系表面上和缓，可是双方的网军每天都处于交战状态，并且每几个月就会出现严重的攻击情况。张善政还指出，中国网军发展出新技术的时候，往往就把台湾和美国当成练兵的目标，攻击的手法包括瘫痪网站或是不着痕迹的窃取资料。台湾行政院统计，该院网络平均每周受攻击1900多次，电子邮件系统平均每月被攻击440次，主要被攻击的对象有外交部、国防部以及负责两岸谈判的经济部、财政部等单位。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朗表示，面对中国网军的攻击， 台湾政府的态度相对松懈，有可能成为国家安全的问题。
张善政只是点出一点点冰山的一角，更严重的网军的对台湾的攻击啊，每天高达数百万次，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应该立即重视网军攻击政府的这种现况。
蔡黄郎还指出，台湾只是被动的防卫，非常的辛苦，不妨考虑反击，以强攻强，以毒攻毒，或许能阻止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破坏。在台湾有不少用户的中国小米手机，日前传出客户的资料被送到北京的伺服器，引发了个人资料外泄的疑虑。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表示将介入调查，小米手机已经推出补救的更新软件。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吴育仁表示，有关中国网军攻击以及中国相关通信产品进入台湾市场，对于国家安全所造成的影响，政府都应该审慎的应应。
我觉得是大家要对于这种网络科技的发达，然后呢，他用骇客入侵，除了我们各个政府部门之外，特别是对于一些负责国家安全的这些单位啊，或者是一些军方的单位，都要对于中国大陆的网军的攻击呢，把它列为非常重要的这个作战目标了。
吴育仁还说，台湾没有必要对中国进行网攻，重点应该是建立好的防火墙，以及加强中国的通信产品进入台湾的审查。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陆委会发言人吴美红表示，确实曾经发生黑客攻击网站和电子邮件主机的情形，不过陆委会随时更新系统的安全软件，以及加强员工对信息安全的演练和维护。他还说，如果有必要，将联系中国国台办反映网军攻击的问题。台湾前国家安全局长蔡德胜曾经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指出，过去中国网军的目标是机密单位，主要窃取政治军事资料，现在则转为高科技和商业资料。蔡德胜还说，两岸交流越密切，越难以防范被渗透的情形，台湾民众应该做好心防工作，建立周密的安全防护网。蔡德胜还强调，马英九总统相当重视网络安全的问题，已经召开多次会议，国家安全会议和行政院都分别成立了治安办公室，统筹建立安全的防护网。资安公司 FireEye 指出，台湾受黑客攻击的比例高达 75%， 位居亚太之冠，其次是韩国和香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和中国相关的两则简讯。一位澳大利亚矿业巨头抨击中国和澳中贸易，称中国为流氓国家，引发澳大利亚各界的争议，其中很多人对他提出批评。澳大利亚亿万富翁克雷弗·帕尔默星期一晚上在一个全国电视节目上称中国为流氓国家和杂种，他指责北京试图接管澳大利亚的资源。帕姆尔去年当选为澳大利亚议会议员，他的企业矿业公司与中国国营合作伙伴中信泰富矿业公司发生法律纠纷。中信泰富矿业公司在法庭辩论时披露，帕默尔曾挪用2亿澳元资助他的政党。帕默尔的言论引发强烈抗议。星期二，澳大利亚政界一些重量级人物纷纷表示，试图撇清他们自己和澳大利亚政府与帕默尔的关系。澳大利亚财政部长霍基称，帕默尔的言论严重损害了他自己的形象。他说，我认为帕默尔发表这样的评论对他自己造成巨大的伤害，因为他最终从中国投资伙伴那里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澳大利亚农业部长伊斯 称帕尔默的攻击中国的言论是不公平的。他说这种言论在澳大利亚与中国正在落实自由贸易协议的细节时无济于事。澳大利亚总理巴奈特尔称帕尔默让人蒙羞，他指责他损害了澳大利亚与中国的长期关系。他说帕尔默先生展现了澳大利亚最糟糕的一面，他损害了澳大利亚在中国工商界和政界心目中的形象。美国社区卫生系统说，该系统450万名病人的个人资料外泄。社区卫生系统是一家上市公司，管理美国29个州的206家医院，其中绝大多数医院在乡村。社区卫生系统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报告中说，今年4月到6月期间，该系统受到据信来自中国 APT 的攻击。社区卫生系统表示，目前可以确定的是，该系统被侵入的是跟治疗无关的病人的信息，包括医生业务管理，有大约450万病人受到影响。这些病人在过去五年被介绍给或者接受该系统医生的治疗，目前还不清楚黑客入侵的目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方面，随着反腐努力的推进，当局将目标指向在海外拥有资产的官员及其亲属。这一举措在中国引发了一场讨论，到底有多少官员选择了这条路，抓住他们的机会到底有多大？美国之音记者瓦力从香港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中国南方城市深圳一名地方官员被媒体爆料，其丈夫早已移民美国，随后这名女官员提出辞职。这一事件凸显了目前中国处理所谓裸官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裸官是指中共干部自己留在中国做官，而把自己的配偶或者是子女送到国外生活，为自己的贪污财产躲避中国官方的监督开辟可能的渠道。这位名叫刘燕的深圳市官员承认，她的丈夫早在1980年代就取得了美国的居留权。按照中国媒体流行的称谓，刘燕是一位裸官。刘燕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辩解说，我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妻子和母亲。朱江南是香港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他说中国政府很难对其公务员说不准将家人送到国外，因为这对于能够负担得起的中国人来说是平常事。
The problem is how do their family members support their life overseas? Do they have their own?
朱江南说，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官员的家人是如何维持自己在海外的生活的？他们是否有正常的工作，经济上独立于那些还在国内工作的官员？但是，如果他们大量的财政支持仍然来自留在中国的官员，自然就会引起对其大量钱财来源的质疑。本周早些时候，中国公安部宣布，仅在美国就有超过150名经济逃犯，其中许多都是涉嫌在中国贪腐的官员。分析人士认为，被抓获或者被怀疑是裸官的官员只是冰山的一角，真正的数字连政府自己也说不清楚。
Actually, the government requires all officials report the residential status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朱江南说，政府要求所有的官员申报其家人的居住情况，以查明他们的家人是否生活在国内，或者是已经移民别国。然而，不少官员没有诚实的申报，所以真的很难检验这些信息是否真实。不过最近几个月，中国共产党出台了新的规定，那些有家人生活在海外的官员要么将家人召回，要么自己辞职，目标已经开始转向地方政府的官员。中国媒体报道说，截止七月底，所有地方政府已经完成了内部的调查，查清了官员及其直系亲属的居住地。除了少数地方说没有查出裸官之外，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向公众公布调查结果。 唯一一个真正报告问题的省份是广东。广东的调查发现，一共有2190名裸官，其中866名已经被免除职务。在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反腐的教授曹景军说，广东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处在改革的前沿。他说
It signifies and tell the rest of China 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at 广东 is going to do what.
他说广东的做法有标志意义，他向中国的其他省份或者是中央政府表明，广东将不遗余力地执行规定。这某种程度上也是地方向中央表示政治忠诚。朱江南说，比裸官总数更重要的是这些裸官的级别。他说
So even the total number is not large, it's relatively small, but if
朱江南说，即使总数不大，相对较小，但是如果主要是高级官员卷入这一问题，我认为它损害党的形象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调查的盖子一直没能揭开，引发了对问题严重程度的揣测，同时也引发了公众对官员资产和财富的执行权的讨论。这场讨论已经进行了许多年，中国仍然没有起草全国性的法规，要求官员公布自己的财产。中国当局拘禁了好几名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活动人士，这一举动显示中国政府不愿意与民众在这个问题上妥协。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习近平真心致力于解决裸官问题，提高公共资产的透明度和监督力度是解决问题必须的步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有关中国当局从法轮功学院身上摘取器官的指控时有所闻。美国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更指称，器官摘取已经成为中国当局处决政治犯的一种新的形式，成为解决他们对异议人士问题的秘密途径，而这种做法现在还在继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中共当局1997年取缔了法轮功以来，该组织一直指控当局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包括从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身上活体摘取器官。美国的资深中国分析人士葛特曼就这一说法进行了5年的调查，对中国的高级警官、参与摘取器官手术的医生以及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在这个基础上撰写了《屠宰》这本新书。他的结论是，从政治犯尤其是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的这种大规模屠杀不仅存在过，而且依然盛行，而且是中国当局消灭政治犯的秘密途径。
这是处决犯人的永恒脸谱，这种情况没有改变，这是我们几个世纪来所看到的景象，所不同的是处决已经转移到这种方式。
葛特曼介绍了发生在90年代末的第一例带有政治色彩的器官摘取。当时中国当局对发生在伊宁以及整个新疆地区的穆斯林抗议活动进行了镇压。
对他们最有杀伤力的证据来自于一位年轻的医生，他当时在乌鲁木齐中心铁路医院，他被告知从北京来了6位高级干部，他们都需要肾。你到乌鲁木齐监狱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抽取他们的血液样本，他这样做了。
这位作者说，中共领导人接下来把目标对准了法轮功学员。他估计在2000年到2008年期间，至少有65000名法轮功学员因为器官被摘取而死亡。在马三家劳教所关押了5年多时间的王春英，曾经是大连市中心医院的主管护士师。他说，很多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因为隐瞒身份，为当局摘取他们的器官提供了便利。
当时去的人呢，他们都不敢报姓名啊，因为报姓名呢就要株连当地的派出所，株连他的家人，包括孩子不能上大学，不能当兵，停发工资，株连。所以说大法弟子被抓以后，很多人都不敢报姓名啊，这样是这一批人就是活体摘除器官的供体了，就是说哈。
曾经是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的葛特曼认为，在他进行的大量采访中，他对台湾柯文哲大夫的采访提供了最具决定性的证据。 柯文哲目前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是台大医院的外科医生。柯医生说，大陆的医院官员在受到款待并与他混熟了之后，告诉他他们会以中国人的价钱把肾脏卖给他，而且这些器官都是最好的，因为这些器官都来自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而且练气功的法轮功学员。从最初摘取维吾尔族人的器官，如何发展到后来的大规模运作并导致局势失控呢？中共当局为什么默许甚至鼓励这种做法？这正是《屠宰》这本书所关注的中心议题。葛特曼认为，这与法轮功在中国的迅速兴起并引起中共高层的恐慌有关。
我们有与中共官员通电话的记录，他们总是说这是上面交代的，他们说是发生了这种事情，但是你得追溯到周永康，他授权这样做。你看到越来越高级别的官员卷入到其中的一个模式。
他说，鉴于全国各地都发生过器官摘取的事情，而且在藏人和维吾尔族人身上都发生过的事实，说明这不只是一个全国性的犯罪团伙的所作所为。美国之音多次打电话到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新闻处，希望得到中国官方对这些指称做出回应，但是在发稿前，大使馆的电话要么无人接听，要么留言已满而无法留言。早在2006年3月，法轮功声称几千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中国辽宁沈阳苏家屯区一家医院中，他们中的多数被活体摘除器官后被焚尸灭迹。中国反邪教协会主办的中国反邪教网2007年1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表示，法轮功炒作所谓活体摘除器官是其谎言策略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警方阻止呼吁建立西伯利亚自治共和国的游行活动。组织这次游行的许多活动人士一度被当局扣留或者是拘捕。活动人士计划在秋季再次发动类似的游行活动。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西伯利亚中部新西伯利亚市的一批活动人士原计划在8月17日举行名叫西伯利亚的大游行的活动，游行的主要口号是建立西伯利亚自治共和国，不再养活莫斯科。当地政府两次拒绝了游行申请。参与这次活动的记者、社会活动人士布普科夫说，政府禁止游行，警方星期天阻止了游行。波普科夫说，新西伯利亚市中心被内务部队和特种部队在星期天封锁包围，提议组织这次游行的所有活动人士事先都被安全部门拘捕和拘留，两名主要的组织者被当局以偷盗手机的罪名扣留，还有一些当地活动人士被警方封堵在公寓的住宅里。另一批活动人士在计划游行的当天被当局强迫要求去安全部门接受讯问，负责讯问的人都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打击极端主义中心的人员，所以当局在尽一切努力和可能阻止这次游行活动。西伯利亚大游行活动受到各方的关注，评论人士说，当局严厉对待活动的组织者，显示有关的活动碰到了当局的敏感之处。俄罗斯政府新闻监管部门和检察院先是屏蔽了社交网站上为西伯利亚大游行而组成的有关社团发布的消息，接下来十多家新闻媒体也因为发布有关消息受到了当局的警告，其中包括在俄罗斯有影响力的新时代周刊和 BBC 俄文网。西伯利亚大游行的组织者之一普林说，在游行的前一天，当局指控他偷盗手机，在他同女友驾车从临近的阿尔泰地区返回新西伯利亚市的途中扣留了他们。现在他和其他的活动人士都已经获得了自由。普林说，他们的主要诉求就是尊重俄罗斯的宪法，在俄罗斯实行真正的联邦体制。普林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有莫斯科，也就是所谓的俄罗斯联邦中心，但实际的情况却是莫斯科在使用地方的资源，没有任何的联邦体制。俄罗斯的国家体制高度中央集权，地方贫困被中央掠夺，地方在养活着中央， 因此我们想成立西伯利亚自治共和国，把我们当地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资源收入主要留在地方，不再养活在莫斯科的那些官僚。活动人士波普科夫说，西伯利亚大游行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都不是当局所指控的分离主义者，指控他们分裂国家非常荒唐。他说，虽然俄罗斯的正式名称叫做俄罗斯联邦，但其实没有任何联邦可言，地方领导人、州长等等事先都是莫斯科指定，名义上是选举，但实际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举。因此西伯利亚大游行的主要诉求就是扩大地方权力。在俄罗斯互联网上流行的一段有关组建西伯利亚自治共和国的宣传影片说，莫斯科把西伯利亚当成了殖民地，西伯利亚的自治共和国的范围应该西起乌拉尔山脉，东到远东和太平洋的辽阔区域。西伯利亚自治共和国有自己的国歌，西伯利亚人有自己的护照。西伯利亚大游行的组织者普林说，他们秋季还将酝酿举行类似的游行或是示威活动，他们为此需要准备。活动人士波普科夫说，虽然当局全部释放了有关的活动人士，但当局会随时以从事分离主义活动或是分裂国家这样的莫须有的罪名再次把这些人拘留或是逮捕，再次阻止示威活动。波普科夫认为，秋季之后俄罗斯的经济形势会继续恶化，再加上像新西伯利亚以及西伯利亚的其他一些大城市都是工业中心和科研基地，因此人们的不满情绪将会越来越大。他认为，进入秋季，当人们度假回来之后，游行活动的支持者将会更多。在当局阻止新西伯利亚游行的同时，大约20名活动人士星期天在俄罗斯的主要城市乌拉尔地区的叶卡捷琳堡市的中心举行了类似的示威。示威的主要口号是落实联邦制，不养活莫斯科，不要掠夺西伯利亚，让西伯利亚有真正的选举，把税收留在西伯利亚等。在示威时，一些人受到了亲官方人士的挑衅和辱骂，一些示威者稍后被警方拘留。在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市，一名女活动人士为了呼应西伯利亚大游行，也提出了星期天在当地游行的申请。游行的主要口号是在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成立库班自治共和国，但这位活动人士立刻被警方以流氓和寻衅滋事罪拘留了15天。活动人士波普科夫说，他认识这位女士，当局的指控很荒唐，目的就是不让在当地举行类似的游行。但波普科夫认为，同西伯利亚不同，南部地区主要以农业为主，类似的诉求不会像西伯利亚那样得到更多人的响应。与此同时，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和东部的主要大城市哈尔科夫，当地民众星期天也分别在基辅市中心和哈尔科夫的俄罗斯领事馆前示威，支持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游行活动。示威活动的主要口号是普京给西伯利亚自由，西伯利亚站起来，西伯利亚万岁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8月19号举行国内实弹射击演习，向外界展示日本军队要保护日本领土的决心。包括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内的大约60架军机以及80辆坦克和其他装甲车参加了日本自卫队年度实弹射击演习。在首相安倍晋三的主导下，日本正在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抗衡中国在亚洲日益壮大的力量，将国防的重心从已经减少的俄罗斯的威胁转移到保卫中日两国有争议的海上领土主权。最近，安倍宣布解禁集体自卫权，允许日本自卫队被派到海外执行任务。中国表示，安倍修改对宪法的解释是挑衅行为，中日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关系因岛屿主权归属问题，他们的争议出于紧张。申请参加今年在富士山山麓实行实弹射击的民众比去年有很大的增加，显示日本民众对一个强大的日本军队的关心和期许。日本防卫省发言人说， 今年每一个观看席平均有28人申请，去年的平均数为20人。一位马来西亚政界人士被控煽动暴乱，证据是他指责政府帮助判定反对党领袖安瓦尔犯有基奸罪。苏仁德是汪安瓦尔的律师，他是当局最近依照煽动暴乱法起诉的反对派政界人士。人权组织认为这项法律是压制性的。苏仁德四月说，纳吉布总理以阴谋手段将安瓦尔送入监狱。在此一个月前，安瓦尔被判定击奸一名年轻男助手。安瓦尔是纳吉布的主要对手，他表示击奸指控是政府捏造的。这个政府已经连续执政57年。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西非几个国家埃博拉病毒的毁灭性爆发，表明这种通常势不可挡的病毒品种会对非洲大陆的健保系统造成医疗突发事件。美国政府正在通过提供资金援助和专业医疗技术来支援国际社会应对埃博拉疫情爆发的努力，但是这些都无法替代经过训练的当地医疗专业人员的工作。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每1000人当中只有将近2名医生，但是这个地区的疫病患者占全世界的24%。在当下世界范围医疗专业人员短缺的情况下，那个地区只要有新的医生和护士可以工作，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会选择离开，到国外去从事收入更好的工作。为了帮助应对非洲严重的医生短缺现象，自从2010年以来，美国已经提供资金资助美国优秀的医学院为非洲10几个国家组建医学院，为非洲培训医疗人员和科学家，促进医疗教育创新教育机构培育能力。美国资助项目的目标是到2015年培养14万名医生、护士和其他相关人员，并增加非洲从事非洲疾病临床研究的科学家数量。这个月在莫桑比克马普托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美国医疗教育伙伴倡议的官员报告说，这些努力取得很大进展。在津巴布韦，医疗专业学生和研究生的招收人数增加了将近一倍，从2010年的260人增加到去年的513人。在美国的支持下，津巴布韦高等教育部承诺追加资金支持，以保持这一进展。在肯尼亚已经建立起14家地区医院组成的分散培训网络，为300多名医疗、护士、牙医和药学学生提供指导。在莫桑比克，当地的蒙德拉内大学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师资力量合作，通过提高工资、改变课程设置、为医生巡诊期间提供互联网服务等，来改善该校内科学的教学质量。美国医疗教育伙伴倡议项目资助的其他伙伴分别位于埃塞俄比亚、博茨瓦纳、尼日利亚、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加纳和南非。医疗人员是任何国家医疗系统的核心力量。美国医疗教育伙伴倡议项目的目标是提供培训和专业条件，以期扭转非洲医疗人才的流失，帮助提供非洲人急需并且应该得到的医疗服务。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